各位好，我续讲这个法句经。上一堂呢就讲紧这个如暗品，而这个巴利文呢即是如人品。讲到的呢就是我们汉译的二三六偈，而这个巴利文呢就是七十四颂。现在呢就续讲了，就讲到这个二三七偈。是以有识者出于佛弟子，舍爱弃世集，终不堕生死。而这个巴利文的呢那个翻译呢就在这个字上呢就不是太一样的，但是呢就他们认为呢，即尤其是这个在巴利文的学者呢认为这首偈颂呢是对应的。那巴利文的七十五颂是怎么说？有一道路是引向世间利得，有一道路是对向涅槃。如此比丘，佛陀的声闻弟子完全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就不应因别人对他的恭敬而喜悦，就应该独居修道。实际上呢，在我们汉译的法句经的利养品呢，有另外一首偈颂呢更加切合巴利文这首偈颂。他这首偈颂是怎么说的？宜哉失离，离换不同，弟之是者，比丘佛子不乐不拗利养，闲居却易。可以看到了，这里讲的涅槃即是离换，这里讲的利得即是这个利，这里讲的独居修道就是闲居却易。所以这首偈颂更加切合这个巴利文的第七十五颂。为什么我们摆在利养品，不摆在这个如暗品或者巴利文？我觉得呢他们摆在这个如人品都有一些质疑的。因为整首偈颂你看不到有提如人的。这样呢，这个如人品呢对读我们汉译的这个如暗品呢已经讲完的了。或者我想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品呢，除了可以学到佛陀所教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byproduct， 一个其他的得益的。你可以从这个知谦居士所译的这一品里面呢，我们学到呢很多古文。第一个你见到如暗品，这个即是这个暗啦。跟住在他的解释里面呢，这个蒙实际上呢亦等于这个蒙。跟住啦，这个规我写了啦。你看到了，只是一开始未讲这个经文之前呢已经呢有很多古字。那跟着有哪个字啊？个卷字。还有刚才讲了个强字。你可以看到呢，在这一品里面呢，我们除了学到佛法之外呢仲学到好多古字。呢度呢就特别去提一提嘅啫。咁同埋呢仲有一个字嘅，就係仲有两个字添，应该咁讲啦。你见到呢呢、这个古字呢，我觉得呢更加啱嘅。个常字係个口有金味。咁但係我哋觉得呢常嘅嘢唔止淨係金㗎，所以现在呢个字呢就变咗做呢个啦。 仲有另外一个字，这个古字个蠢字，同呢个蠢字呢是一样的，是两条重号啊，就还是用个心号呢？见仁见智啦。但是呢度你睇到啦，呢度呢好多个字，一字字是演变落嚟，所以喺呢品里面呢，一个1800年前嘅翻译所用嘅字，同我哋而家用嘅字呢，喺呢度呢有好多几唔同下㗎喎，所以就提出嚟同大家分享。咁而家好啦，我哋讲返嗰个小结啦，係巴利文嘅愚人品，或者我哋汉译嘅愚暗品。里面呢我提过啦，讲第275颂嗰时话呢，实际上冇提到个愚字嘅，即係成首偈颂里面呢个愚字係冇嘅。咁但係呢呢、这个相对呢一首偈颂呢，喺梵文嘅法句经里面呢是摆咗喺第13品嘅利养品，喺我哋汉译方面咧嘅法句经，或者呢个出要经同埋呢个法集要诵经，即系有三本啦。我成日都讲噶啦，我哋好有因缘嘅，有三本咁多嘅竹本嘅法句经可以去对照对读。里边咧，我哋都系有一首偈颂咧，就摆咗喺呢个利养品嘅。但是呢在知谦居士呢不特止在利养品有一首偈颂，在这个愚暗品呢差不多的都有一首偈颂可以对应这个巴利文的第75种。好了，在讲完了这个巴利文的角度和其他的翻译的不同之处，就讲一讲我哋汉译嘅法句经嘅角度去睇巴利文啦。喺呢度里边咧，最少有四首偈颂喺呢个巴利文嘅法句经里边咧系揾唔到嘅。所以咧，我哋汉译嘅法句经所根据嘅版本咧，其中一本同巴利文相近以外咧，另外嘅版本咧可能唔止淨係梵文嘅法句经，仲有至少仲有另外一本嘅法句经，我喺上一个小结嗰度提过啦，就係、是、可能係就係安世高已经失传咗嘅法句经。现在开讲另外一品，喺知谦居士嘅汉译里面呢叫做明哲品法句经第14，有16首偈颂。咁明哲品讲啲咩嘢啊？举智行者，修福进道，法为明镜。嗱，呢度佢实际上咧已经系指出咗噶啦。明哲嘅意思咧系个智行者，佢哋咧不特只要修福，仲要咧精进修行正道，咁样咧就学到呢个佛法，喺佢人生里边咧成为明镜。呢、这个就系明哲品里边所讲嘅内容啦。咁巴利文咧就叫做咩嘢咧？叫做智者品啊，更加好啦。上一品讲完愚人，呢一品咧就讲智者啦。咁我哋就睇下个内容系点样讲法啦。喺呢个我哋汉译嘅238偈啊，就咁讲嘅，心观善恶，心知慧忌，慧而不犯，忠根无忧，故世有福，念思少行，善至其愿，福禄转成， 嗱，實際上咧，呢度咧，如果你睇《大藏經》咧，係唔知點解嗱，其他咧上邊品品阿知音居士嗰度咧都有提有幾多手偈頌嘅。實際上而家咧喺所有嘅《大藏經》裏邊咧都冇提有幾多手偈頌。咁而呢個咧，好多人認為咧，呢一個係十六手偈頌。有啲人咧認為係十七手嘅偈頌嘅。咁點解我用咗十六手咧？因為咧喺呢個巴利文嘅學者同埋西方嘅學者認為喺我哋漢傳裏邊咧，實際上咧，呢度咧好多人就分为两手偈頌嘅，咁但系佢认为咧呢两手偈頌咧对应嘅咧只系呢个巴利文嘅一手偈頌，就系七十六嘅偈頌。我哋睇一睇，实际上咧，我觉得系唔对应嘅，应该系用翻十七頌去解释更加好。但系因为今次系对读啦，咁我亦揾咗呢个巴利文嘅对读。同埋巴利文嘅學者又好，西方嘅學者，因為西方學者主要都係去呢個研究巴利文嘅，佢哋都認為咧，我哋漢譯呢兩首偈頌咧，喺字義上雖然不同，但係意思上係同嘅。我有少少不敢苟同嘅。嗱，大家去睇一睇二三八偈，心觀善惡，心知慧忌。为而不犯，终吉无忧，故世有福，念思孝行，善至其愿，福禄转成。巴利文嘅七十六咧，系咁讲嘅，不应找到指出，他应找到指出错误，像显示珠宝的人、指责者同埋呢个鞭策者。他应与这样的智者结交，能与这样的智者为友，是福不是祸，是不是？你看到是不是我在你说在那个意思上有点接近都好，但是字义上很多东西都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不对读呢，我们应该用回十七首偈頌，即是呢度是一首，另外呢由故世有福呢度是另一首的偈頌，会比较好少少。跟住第七十七巴利文的偈頌是这样说的，不应谴责劝阻禁制自己卑劣无礼的行为，如此他是善人所喜爱的，他是恶人所不喜爱的。呢首偈頌咧，喺呢个我哋汉译嘅《法句经》咧，喺呢个好喜品嘅第二十四品里边咧嘅四零二颂咧，里边系有对照嘅。跟住啦，二三九偈，信善作福，即行不厌，信之阴德，久而必彰。系呢个系冇呢个巴利文嘅翻译嘅。咁实际上呢首偈颂咧就好容易明白嘅啫。第一个就系信善作福，即行不厌。呢个信咧，就是实际上讲呢度，咁不特指佢信善作福，佢系讲阴德。嗱，阴德咧，我哋实际上咧系有定义嘅，个定义系咩嘢咧？为善，不为人知。 即是说这个善呢，刚才指这里的善，虽然是这样，久而必彰，但是一字字地你做下去，月浮一月，年浮 一年，终于都会这个彰显那个福和德的。二四零计，常备无义，不亲如人，师从言友，阿父上士。我哋睇睇呢个巴利文嘅七十八计，七十八嘅计仲咧系咁样译嘅：一个人不应与恶人为友，不应与卑鄙的人为友，你应与善良的人为友，与应与高尚的人为友。嗱，你睇到啦，喺巴利文嘅译文，意思上当然同我哋汉译嘅一样啦。但系咧，实际上咧，如果深究少少咧，有少少唔同嘅。我哋讲言友，佢系讲善良嘅人；我哋讲上士，佢讲嘅系高尚嘅人。喺上士咧，如果你喺儒家师对论里边咧，系揾到三士嘅，就分开下士、中士、上士。上士系啲咩人嚟啊？嗱，呢度咧就知谦居士咧，好明显咧，佢系一个信奉大乘嘅人啦。一个上士嘅意思系点样咧？要自利利他的行者，咁即系菩萨啦，啊，咁所以一定系呢个大乘嘅忠实者啦。咁啊，下一首偈仲啦，二四一，发起我安，心悦意清，圣人演法，慧常傲行。巴利文嘅七十九颂，得到法乐的人以明净心住于安乐，智者行傲于言圣所说嘅法。二四二偈，仁者智者，斋戒奉道，如星中月，照明世间。佢讲啊，如果系一个智者，佢系斋戒奉行正道，就好似星里边最光芒嗰粒，系咩嘢咧？就是、月。咁样月咧，系可以照耀世间嘅。喺我哋佛教里边咧，个明系有三种嘢会令到光明嘅：日、月、灯。下一首偈颂咧，就同大家分享咧，系好特别嘅，因为咧有好多唔同嘅学者咧，对呢首偈颂咧有唔同嘅睇法，咁所以咧，我就介绍出嚟。实际上咧，好多偈颂都有噶，但系不可能咧，每首偈颂都好似呢度咁样解释。二四三偈。公公调角，水人调船，财将调木，智者调身。巴利文嘅八十咧就咁讲嘅：做水道者引导水，制箭者调直箭杆，木匠调整木材，智者调御自身。嗱，你见到咧？最后那两句呢，大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头两句呢就好不同了。嗱，我哋呢个汉译呢话水人调船，但是呢佢话做水道的人呢是引导水，即是话呢个呢 主要是讲灌溉的，我们这里呢是讲去这个修理船或者造船的人叫做水人。咁跟住啦，呢度更加唔同啦。我哋系讲个弓，讲个角，佢讲嘅咧就系个箭同埋个箭杆。嗱，但系点解要我引埋呢个巴利文落去咧？因为咧，大家可以查嘅呢首嘅翻译咧系冇错嘅，佢嘅意思咧系同上边阿苏先生译嘅咧系冇特别译错，除咗呢句咧就系要用呢个意译嘅。咁嗱，或者讲一讲啦，呢两句点解会唔同咧？喺边度咧？第一句喺巴利文里边咧，佢讲到明咧呢、这个系灌溉水道嘅人。咁灌溉水道嘅人，咁啊，梗系引导水啦，啊，唔使讲噶啦。咁同我哋咧，水人条船咧就有唔同啦。我哋讲呢个水人系喺水上造船同埋修整船嘅人。第二句啦，更加啦，嗱，嗰个主词咧讲到明系箭，唔系弓。个动词呢，更加曲折啦。原来是讲弯曲。我点解话要用意会呢？你见到个翻译呢是调直嚟嘅，唔系弯曲。咁呢个箭梗系讲箭杆啦。所以呢呢一句呢个翻译呢，如果系直译嘅呢，应该点译呢？造箭者令箭杆弯曲，咁嘅意思呢就好难明白嘅，所以呢就会改写为造箭者调直箭杆。点解要咁讲法呢？你睇下后面就知道啦。喺巴利文嘅文献嘅学生，即係不论现在喺斯里兰卡又好，或者喺呢个西欧又好，他们学巴利文呢，第一次想翻译翻他自己的语言的呢，都会讲会拣法句经，因为是好直接啦，那个意思呢就好易明白。但是原来不是咁容易的、哦、当这个洛曼译成了这个从巴利文译成了这个英文的法句经之后呢，有另外一位巴利文的学者布纳夫就咁讲啦，佢话翻译法句经是一件太困难的工作，他作不来。佢可能系谦虚啫，佢系一个巴利文嘅专家嚟嘅，但系佢都咁讲法。佢认为阿洛曼译出嚟咧译得非常之好，佢咧觉得咧我哋要欣赏一下读者看睇唔到嘅难处喺边度咧。嗱咁讲，嗱就系、是、呢首。他就用这首偈颂去讲我们读者看不到翻译者的难处了。巴利文这一首偈颂，尤其是这句制箭者调直箭杆，为什么这么难译呢？原来呢你见到了在个译文里面呢，如果直接这么讲呢，这个字这个巴利文是解弯曲，但是呢原来呢洛曼呢他知道这个意思是错的，他再去用很多的巴利文去做一个旁证，他译的英文呢就变成是 Arrow makers bend the arrow straight， 就变成是呢箭杆者调直制箭者调直箭杆，因为那个是呢是将曲的咬翻直，所以呢造箭呢就应该是调直的箭杆，不是弯曲的箭杆。这里我都可以做一个证明、哦、 喺呢個2008年嗰陣時咧，之後噶啦，就呢個中國舉行完呢、這個世衞會，咁咧我去到呢個青島有一間造箭嘅廠，哇！真係有一個部門講到明係要將呢個调直箭杆，即是要将弯曲的箭，嗱，实际上已经是很科学性去做的啦，都不得，都还有一个你可以当是一个验证啦，去怎样将支箭调直个箭杆。原来呢，在这个佛陀时期已经是有这个动作要做的啦，所以翻译为这个制箭者调直箭杆是适合的。又好了，讲完这个巴利文这个翻译这么难之后呢，又讲回我们对译这方面了。对译这方面呢，我们汉译是用调弓，不是调这个箭杆。如果调弓弯曲当然是很正确啦，但是有没有这个汉译的版本真是讲弓是将它变为这个箭将或者造箭者呢的翻译呢？这个是你看巴利文就好啦，我们汉译就有少少难以这个验证的，因为呢我们已经找不到原典的梵文了。是咪会有人将个调箭杆会变咗做调弓呢？相信唔系好可能嘅事。咁你亦可以睇到啦，《出要经》里边咧有个好处，佢讲到明啦，公司调角之外咧，因为《出要经》系里边有埋解释，同埋有埋呢个故事添噶嘛，佢就喺里边咧讲到明呢、这个咧。是要咧将个弓嘅制造咧个解说系点样要呢个弓丝调角，咁出要经咧系喺呢个水品里边嘅，里边咧佢就有咁介绍啦。弓象修字根角调和所得，火只根披用不知节。嗱，你睇到啦，呢、这个咧。应该就一定不会译错了。咁呢个《增邑阿含经》里边亦系有一首偈颂，同呢个《支谦居士译》呢首偈颂咧，都系用呢个公司能调角，水人能调水，巧匠调其木，智者自调身。嗱，呢度咧。在我哋汉译里边咧，就系、是、唯一一本系《增一阿含经》咧，有讲咧水人能调水。其他嘅版本，不论系宋元明嘅《大藏经》，都系讲系呢个水人调船嘅。仲有一本《大藏经》，或者我要介绍一下呢本咧，叫做。圣语大藏经呢本经嘅特别之处咧，净系日本有嘅啫。同埋咧，佢特别之处咧，仲有一样嘢，呢本唔系印刷版，呢本系抄经品。佢系同唐朝已经流咗入去日本嘅经律论，直至到北宋末年所有嘅。经历论它就集合在这本叫做《圣语大藏经》里面、啊、都是你见到了这本，就是说如果我们相信的话，这本是最古老的大藏经，都是用这个水人调船的。所以你见到呢，在除了刚才说了《增一阿含经》里面呢， 嘅高麗版係用調水嘅啫，其他嘅咧都係叫做調船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應該覺得阿知謙居士嘅翻譯咧係無誤嘅。咁呢度又再講一個題外話。嗱，喺我哋漢譯裏邊咧，好多時咧，你發覺咧好多咧，好似係重譯好多嘅，但係喺呢個巴利文嘅法句經裏邊咧，揾得到嘅重譯嘅經咧嘅偈頌咧唔多嘅，除咗呢首嗱呢首咧喺呢個巴利文嘅145咧再出現嘅。佢系点讲咧？佢话做水道者导引水，做箭者调直箭杆，木匠调整木材，言者调御自身。只系唔同嘅咧，今次喺智者品里边系智者，喺呢个第145颂里边咧，就译为言者啫。咁樣呢，淨係講呢首偈頌呢，我哋花咗唔少嘅時間啦。咁樣呢，我哋將呢個智者品呢就喺呢度呢暫停，下一堂再同大家分享。底下呢亦有一啲有趣嘅故事嘅。多謝大家。